包以色列心中大感焦急，他心中急什么呢？就是本来给你们发了一手好牌，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神从他同根，从他所生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本来神给他了一个极优越的环境，这个他的列祖所有的祝福都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却期待他们靠他这个律法行义。他就讲到说，难道神不把祝福给这些因信称义的外邦人吗？他用了很多的例子啊，用亚伯拉罕的例子，用雅各的例子，他所拣选的雅各，包括用法老的例子，都来证明一件事儿是什么？神有神的选召，这个选召并不是说神要放弃以色列人，并不是的，是说什么呢？神把一个极大的恩典给了外邦人，这是神的一个选召。当外邦人回应的时候，主就要将一个极大的祝福把他们，就像他用了一个例子，就像窑匠手中的一个瓦器，要把他们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让神所使用，所以第九章主要就讲了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保罗对以色列人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我们就一起来看，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得到这所有的祝福是蒙了主极大恩典的。我们不是靠任何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跟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比，但是我们却靠着主的恩典，因着我们对主的信任，知道他是一个施恩、守恩、施慈爱的神，我们就大得祝福和恩惠。好，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哈，第九章第一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说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然后他说："这个见证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他的一个心情是什么样呢？"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啊，心中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你看到了吗？其实第九章跟第八章后面啊是有一个极强烈的一个对比。第八章他讲到什么？我昨天看到第八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是保罗说着说就跟你讲道似的，是吗？这是他的一个高潮，讲着讲，写着写，他就写嗨了。他就说："主啊，我真的是体贴到你这个爱，什么能够与你这个爱隔离呢？"他在那里面，他深深的被主的爱去搅动。他说："没有任何的事都不能跟主的爱隔离。"主啊，你的爱就是这样如此高深的、长阔的，在我的里面。突然间，当他体会到这个极深的爱的时候，他有一个反射的情绪是什么？他说："这么大的爱，你都给了我这不配的罪人。"他一看他的骨肉之亲，他看到他最爱的这个以色列的弟兄，他的本族同胞同本是同根生，他同根生的同胞一族的这个兄弟，他们得不到这一份爱，他们受在这个律法的咒诅里。它里面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悲痛，你能体会到保罗那个心吗？就是你看他开始他们那么喜悦，后来他想到，就是在他最开心的时候、最喜悦的时候，他想到一个让他心中至痛的一件事，就一下子就把他拉回到了这个本质的现象的里面。他就看到以色列人，他这么爱的，他用了一个中文，我觉得翻译真好。他说："为了我的弟兄，我的骨肉至亲。"他用了一个什么词呢？他说："我为了让他们得福音，我为了让他们知道这福音的宝贵，让他们知道他们真实的现状，就是我自己受咒诅以基督分离，我都愿意的。"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呢？因为他在有记载，这就是基督爱的一个延续，他说什么？基督说："我为了这个我所生的，我天父这个离家的这些儿女，因为罪和天父分开的这个儿女，我就是受死去了十字架，跟神分离，我都愿意。" 这就是基督的爱，所以保罗里面拥有的是基督的爱。他说：“我今天就是为了让这些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我的异母同胞的兄弟们，我为了让你们知道基督的爱是如何的大能。你们不是通过，你们不需要辛苦的按照你的律法去称义，你是靠着你信主，他已经把这祝福给你，他越来就是为了担当你所有的罪。你的罪不管如何，你行为再好，你都不能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你要知道这个主多好，他不断的期待把这个福音的信息来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我为了让你们接纳这个信息，就是我死我都甘愿。”你知道吗？其实保罗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状态，他在他的这个外邦人中，他是在外邦人中去传福音的。可是最逼迫他最凶的是什么？是他本族的弟兄，去到哪里犹太人都逼迫他。不仅是有犹太人啊，很多人都逼迫他，你就看到基督如何被犹太人杀死，被这些律法以下的人。今天保罗也同样的受逼迫，可是既或他受逼迫，他仍然想把福音传给他，他仍然想告诉他们说，今天你要知道。不是你有一个好出身，不是今天你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你就能幸福快乐一辈子。你将来是要被审判的，因为你在律法之下，你一定要受审判的。可是今天，当你在恩典当中，你知道基督已经为你受了审判，你因着相信基督为你受了审判，你今天就能得救，你就真的能够得到天父给你这所有应许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心，他并不是让以色列人受审判，而是告诉他们：“亲爱的们，你们要看清现实啊！”所以他不断的在解释一件事，就是你们要知道神的拣选，今天神已经拣选了外邦人，你们不要再逼迫，你也要看清你自己的事实。我们来看啊，他就说第四节，他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以色列人呢？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礼仪、律法、应许，都是给我，都是给他们。就以色列人，他真的是他有一个好出身，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神把所有的很多的祝福，把儿子的名分，对不对？把所有的产业，把约定、荣耀、律法、圣殿各样敬拜的应许，都是给他们的。他们是以色列人，对吗？他的祖宗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他说他蒙拣选的族长就是他们的先祖，耶稣降世呢也是做了以色列人，本来他是根正苗红的要继承产业的，他是这个神呢是至大尊贵当受永远颂赞的上帝，主将这样一个连主就是你想一想你家里，哎，这个例子太容易理解了啊，用一个什么例子呢？什么叫根正苗红？就是你家里出身就是出大官的，所有的红根儿，所有的这个代表，所有的这个国家出的这些领袖决策权都是从你家出的。你说这一家他家能够跌落吗？他是不会陨落的，因为从来都根正苗红。他说以色列人呢就是这样的人，你从来就是所有的祝福，按照这个祖宗的礼仪。都是在你家的，连基督这个万王之王，这个上帝荣耀的主，万有的主，都是从你家里出的。你家突然间出了个主席，是吧？你家突然间出了个总理，就这种概念。你家里有这么样的一个祝福，他说，但是你今天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后面就讲，这并不是神的话啊，就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他说：“你呀，今天以色列人，你要看清你的现实。你不是你家里出了个总理，你根正苗红，你就可以引以为傲，你就可以拿着这个说事儿。你今天你要知道，今天什么样的人才真的是神的儿子呢？所以说，不仅是从以色列人生的，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做他的后裔。”他就用一个例子来讲说，虽然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仍然要需要借着恩典来得救，你不能靠着律法来得救，你要成为那个应许之子，而不是靠着你行为让神成为神所厌恶的那一个。他说用的例子是用什么呢？就用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儿子，对不对？有以实玛利，有以撒。 你是玛丽是长子，按理说，对吗？但是他不是应许所生的，以色列这个以实玛利甚至被逐出家门。他说，但是这个谁呢？从以撒而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撒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个，是神说你可以不依靠你自己的。以撒怎么生的？我们都知道他是那个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给的恩典，对吗？靠神给的恩典的才是神特别所拣选的。他今天就告诉那承受产业的是这些蒙了应允的。应许的，就是这些被选中蒙应许的人，应许之子，他是神借亚伯拉罕借着信所生的后代，所以他不断的告诉你，今天称义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你的信心。以撒怎么能够承受产业？是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对吧？所以让以撒成为那个承受产业的。然后他就后面又一个例子是说什么呢？他说第八节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谁是应许的儿女啊？他就讲到这个以撒是那个所应许的儿女，都是从肉身生的，但是以撒是那个蒙神所拣选的那一个。第九节他说，那因为那所应许的话来说说。当时以撒要生的时候，巴勒罕已经99岁了，他已经生不出孩子了。但是神的使者来到他那儿说什么呢？明年我要来的时候，萨拉必须要生一个儿子。那时候靠他自己，他生不出来呀、啊。可是他怎么生出来的？是亚拉伯拉罕信神，对吧？所以他说，今天呢，你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才是那个蒙应许的，你才是从神而生的，才算是神的后裔。所以，当亚伯拉罕相信的时候，他就真的得了一个儿子。这是什么？这就是主极大的一个恩典。他说，不单如此，还有谁？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的祖宗以撒怀了孕。你看这一家哈，这个我们就看这个，我们一直说我们是谁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这一家是按照传统的概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这样，长子、长子、长子吗？不是，是应许之子、应许之子和应许之子。你会发现都是神的选召。这个他的第三代，他的第二代以撒这个地方就不是长子继承的名分，就是以撒这个蒙神所信心之子选到了一个名分，而这个。从以撒怀的孕的这一个双生子呢，就是这个双胞胎呢，由以扫和雅各，又是谁先得了神祝福的，并不是这个长子，也不是他这个长子，是谁呢？利百加既从一个人怀孕，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生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神当时其实没有，当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以扫是我恨恶的哈，他只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最后这个以扫选择了什么？他没有选择。他觉得他是长子，他觉得哦，我这个天经地义的，我就应该得长子的祝福嘛。然后他就轻按了神给他这个应许的祝福，他甚至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卖掉了他所有的应许的祝福。所以他不看重神所给他的，他看重的是他靠他自己肉身所带来的。神说我不喜悦这样子，我喜悦什么？雅各就相信说，今天主必要祝福我，今天我就知道主的应许。所以，当这个雅各和以扫在继承产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神说，在我创世之初，在我要怀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拣选了雅各。所以你发现吗？其实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哈，我真的是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为什么呢？作为外邦人，本来我们是那个不配得的，可是主却拣选我们，你知道吗？因为主是有主权的，主当怀这两个孩子，怀雅各和以扫的时候，神就说了，我要让这个小的 大的要来服侍小的。如果大的备注他能够尊荣神，他能够跟随神，他能够敬畏神，他的一生也是被神祝福的。可是你发现以扫的这个生命的路上，他们并没有跟随神。他比如说，他要娶一个太太，对吗？他没有按照神的方式，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就是他不看重神所看重的，他不看重神所拣选的，所以结局是什么？他 lose 了他的长，他不看重神给他的这个长子的身份，他失去了长子的身份。而神当时拣选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预定，是神知道他会这样子。他会，it happens, right？他知道这个人将他的心是什么样的，他就告诉这个利百加说：“将来呀，小大的要服侍小的，我这个小的是我所应许之子，这个小的是我所爱。”你会发现，这个小的一生不断的，虽然他不断的行为，你会看到他的一生啊，高低起伏，他的行为有很多的 chaos，他的生命真的是一团糟，他不断的在算计，靠他的软弱。但是这个雅各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依靠神，他就是跟神摔跤，他就是要得从主而来的祝福。神就看见了什么？神看见了他的信心，神看见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神也看到了雅各的信心，所以他说我要来祝福。所以你看到了吗？他后面不断的讲的是什么？最后他总结在哪里？说今天这些蒙祝福的，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信心，而是靠着相信主是相信耶和华是那个要来祝福我的人。所以今天保罗也在讲这一点，就讲什么呢？以色列人呢？你们拥有了所有的一切，你们拥有了外在的一切，就像雅各一样，他用雅各来形容这个以色列人，你拥有了长子的名分，你拥有了一切的产业，神预定给你的。可是，如果你不靠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最后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神所有的祝福。你活在了律法的定罪当之下。你虽然主祝福你，可是你最后你靠着你的行为，你仍然是蒙咒诅。所以14节啊，他就讲到说，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不是，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来看，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主是一个有极大怜悯的主。主期待的是什么？主不期待不公平。主期待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心一直是要来怜悯的，神的心一直是要来祝福的，神一直是要来恩待的。可是我们在不在乎神的怜悯？我们在不在乎神的恩待？其实神没拣选，你会发现，神所没有拣选的这些人，都是看重他所拥有的，觉得哦，我既然拥有了，我就不在乎了。可是神说不是这样的，不是看你资质很高，你本来就是天之骄子，你就有拣选，他就要来祝福你。神是要看那些神有一个极大的怜悯的心，在所有的人的身上。神期待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蒙祝福，这是神的心。他说，所以他说他是一个怜悯的主，他是那个施慈爱的主。他说，在这个。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什么是那个奔跑的？就是不是你跑的使不使劲，不是你有没有多努力。你说以色列人难道不努力吗？你说以色列人这个法利赛人难道不努力吗？他努力在哪里？他努力在活出律法，他努力在用自己的好行为向神来证明，你看我有多好，你就该祝福我。提到这什么？这就是骄傲。为什么他骄傲？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标准有多高，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人的义在神的眼中就是污秽的衣裳，简直就不值得一提。而神来不是为了看我们的行为的，他知道我们都不好，所以他带下来他的儿子，为了让我们来信耶稣。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要强调的，就是不是你的努力。是那怜悯的主，主怜悯到一个程度，他像就像保罗讲的，我甚至愿意跟基督分离，我甚至愿意跟我的父分离，我都要让你得生命，就是保罗的心。 石矶姐，她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从此看来，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她用一个例子，她说人呢，心刚硬啊，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不去指责他，不去审判他。为啥？她就用了一个例子啊，用这个，她这是为了。讲谁呀、啊？讲以色列人对吗？告诉他，你的心呐、啊，不要像法老一样来刚硬啊，你知道吗？法老是怎么样？法老就是心里刚硬，他不要放以色列人走。他明明看到了神那么多的神迹，他仍然不信神。他不仅不信神，他还认为自己是神，对吗？可是神就说，你不要成为法老这个样子。虽然法老在那个时候，神也给他。一个极高的一个地位，神也把他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神说是为什么呢？他说要在他的身上来显出神的全能。虽然这个人刚硬，可是既或这么刚硬的人，既或觉得人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法老能够放以色列人走呢？可是神极大的名、极大的能力、极大的荣耀，仍然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仍然会将他的子民从奴隶的位置转到这个应许之子的位置，仍然会让他们的孩子进到自由的应许之地。这就是神的心。他不断的在讲到神的心是什么，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要带人进到自由，要把人带到应许之地。他为什么说要让以色列人长老刚硬，让法老刚硬，是为了显出神的慈爱，是为了显出神的怜悯。这么刚硬的主，我仍然在以色列人身上，我没有放弃，我仍然有极大的恩典，我仍然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我仍然要显出我极大的全能，在这个刚硬的张，在这个刚硬的法老的面前。19节。他这样，你们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呀、啊？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利从泥里拿一块泥做贵重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器皿吗？他这个地方就有人说啊，那神的选召都一定了啊。都已经定了这个地方就在强调什么？这个地方就在强调说，神有神的主权，就是神很多的事情神都已经预定了。所以神虽然预知，但是当人选择悖逆的时候，神也是能够容着他，就是有一个极大人的容忍。你看法老，他就是借着法老极大的一个心中的刚硬，他也容忍这个法老心中的刚硬。他就用了一个例子，他就是说什么例子呢？他就用了一个窑匠的例子。我觉得他用这个窑匠的例子，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啊。他就说这个窑匠啊，这个神呢，好像就是像这个窑匠，他是这个主人，他是这个创造者。他这个创造者难道没有权柄？就是他是有权柄、有权利去拿这个。泥呀，做一个贵重器皿，也可以拿这个泥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你知道这个话，其实在提摩太后书对我们是一个，说什么样的人做贵贱的器皿，什么样的人做卑贱的器皿呢？提摩太后书说，在大户人家哈、啊，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我们看一下哈、啊，19章，他说今天呢，在这个。当窑匠啊，在这，窑匠他在做这个瓦器的时候，他说有金器、银器，有木匠，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他说怎么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什么样的做贵重的器皿啊？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他就讲，他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儿，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性各样的善事。就今天，神在做这个器皿的时候啊，不是神的问题，而是泥的问题。这个泥愿不愿意在这个神的手中被随意的塑造？ 你就发现有的小孩他就是特别的犟，你知道吗？他就不按照你说的，明明你是祝福他，明明妈妈是这个家长是期待帮助他保护他，他不行，他偏得自己不叫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一定会自己去受挫。他说这个泥要在他的手中，他要不听话，他咋办？你只能可能会做成一个什么这个卑贱的器皿，就是做成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有做尊贵，有不尊贵，对吗？神虽然有主权，但说神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们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期待。他说，今天我们都是能够做贵重器皿，神选召我们，这个当被拣选的时候，神说我们都是这个贵重的器皿。当贵重的器皿就怎么样呢？脱离卑贱的是你，我们自己脱离卑贱的是神。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神就一定会让我们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而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怎么我们能够脱离卑贱的是，能够成为自己呀，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基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已经借着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一段第九章是对以色列人讲，可是，在对以色列人讲的过程中，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今天当以色列人他不愿意成为神这个手中这个贵重的器皿的时候，神却借着外邦人对主的相信，让外邦人这些相信主的人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圣洁，脱离卑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借着这个机会成为了这个贵重的器皿，来合乎主用。所以这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是今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一个，对吗？所以他讲到说，神若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要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你看吗？他有一个对比，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对比，让我们知道那个。遭可怒遭毁坏的，就是当这些不信神的人，将来一定他的结局就是被审判，就是被审判，没有其他的结局了。但是神却不断的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什么呀？神为什么要忍耐？第一，神说在法老身上要彰显他的荣耀；第二，他的忍耐是为什么？他的忍耐是期待这些人能够心里回转，看见主的怜悯跟恩典。23节，他说又要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之上，这是一个重点。我觉得这里的重点，保罗是落在这里的重点。他用不断的例子都在证明，不管是这个法老，还是泥匠，还是以撒，对吗？这雅以以扫和雅各，还是以撒和这个叫啥？以实玛利。不管他们这四个例子的对比，不管哪一个对比，都在讲什么？就是今天你本来你是拥有神所预备一切的产业，可是如果你不信靠主，你不相信的时候，你硬着心的时候，最后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被审判。你不能说哦，我今天靠着我的根正苗红，我将来我就能够领取神一切的产业。他说今天。神所拣选的不再是按照你的这个家谱，神是借着什么？其实神是借着应许，神是借着拣选，神有主权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能质疑神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要将所有的怜悯、所有的恩慈给所有一切的人。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真的是感恩啊，借着神极大的怜悯，我们被跟以色列人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他们起初是蒙祝福的，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身上的祝福是眼睛看得见的，不管是经济啊、各样的智慧啊、很多方面财务啊，很多的祝福就是在以色列人身上，他是有一个特别的祝福的。可是今天神说，这个所有特别的祝福，我也要借着你们外邦人的相信，加在外邦人的里面。你说我们是不是大大的蒙福？说将那个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就是谁？ 就是你和我，就是因信称义来到神面前的人。他说这器皿是我，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被神所蒙召的，不单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有什么不可能？并不是说以色列人都不得救了，而是这些蒙拣选的、被神呼召的，也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就能够得祝福、蒙怜悯。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所以他用引用何西阿书来不断的印证他的这个观念。他说：“神在何西阿书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要称为我所蒙爱的。是谁呀？”指我们成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也要称他们永远，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真的是我们被称为什么？当我们成为神的选民的时候，我们从被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神永生神的儿子啊！永生神，永远我们也成为永生之子，我们就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是永生的小神。神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说，以色列人，你看以赛亚同样的心呐、啊。他说，以色列人人呐，虽然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快速成就。就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存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你看。”他就讲到是啥？他就说以色列人虽然神有那么多人，神都拣选，可是最后被选上呢？最后这些归回基督的呢？最后真的进到神的国那里面的呢？仅仅是少数。他说，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哈，我们真的就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早就被神，要是神不给我们这点恩典，以色列人，神要不给你这点恩典，你早就被 KO 了，你早就像蛾摩拉、索多玛、蛾摩拉这样被灭掉了。然后30节，重点啊，在这里，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就是保罗整章的一个总结，总结在哪里？不追求的外邦人。不追求义，我们根本你说外邦人哪知道？我们以前只知道阿弥陀佛，我们哪知道耶稣基督，哪知道哈利路亚？不知道，根本没有追求，我们没有追求，我们要称义，行为称义，你啥都不知道，你甚至犯罪得罪了神，而这些人呢，反而得了义，是得了什么样的义呢？因信而得的义。今天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得到了神无条件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这就是恩典。没有追求的，反而得了那因信而得的义，并不是靠我的行为。他说，你如果靠行为的时候，这个公义，这个称义就是基于信心的。你只要靠行为，你就进到了律法的里面。他说，但是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的磐石上。当你靠行为求的时候，不靠信心求的时候，你只能跌倒，而且就跌倒在救你的这个人的身上，你知道吗？所以神说，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其实神很公平，所有的人，我们包括以色列人，他要清楚的知道哪一点，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今天如果靠我们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标，能够蒙神的祝福的。你靠着行为，你都是要跌倒的，你都是被审判的，因为你都没有办法成为完全。可是今天信心是唯一的一个途径，今天因信称义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蒙神的应许，来领受从主而来的一个祝福。信谁？信耶稣基督。他后面就讲到说，这个耶稣基督，经上记着说，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时候，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他说："这个石头是什么？我们称他说是绊脚的时候，在西安放绊脚的石头。而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石头是什么？是我们的房角石，是所有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依靠这个房角石所建立的。彼得前书他讲的，把我所拣选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保罗要讲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靠行为。如果你靠行为，你只能跌倒在律法里，最后的结果就是审判，既或你有长子的名分， 你有所有一切的根正苗红，你有那个红本本都没有用，你有这个狗狗的出生证对吧？名牌没有用，你的血统没有用，有用的是什么？是信靠他的人，是因着相信而成为义人，因着相信，信基督为我完成所有的一切，信基督代替了我所有不能完成律法的咒诅，信基督因着他死而让我有复活的生命，他所有。因他的义而成为我们义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以这一章比较长，但是呢，他主要讲了一个点，就是神有神的选召，神选召了谁？神选召了愿意相信他的人。所以保罗呀，就为了他的弟兄说：“亲爱的们，以色列人，我的这个同骨同胞的血肉兄弟们，请你来相信这一个选召的人。”以色列人也有选上的，但是你如果持续靠律法，对不起，结果就是咒诅。但是你可以靠着你的相信，像外邦人一样来蒙祝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亲爱的们，我们今天啊就是大有盼望，我们成为万有的神儿子。好，感谢主，分享到这里。